我们是1995年第一次跟这里的宣道会认识，然后也谢谢91年，然后95年支持，开始支持，对不对啊？然后我感谢主，在那么多年当中，谢谢你们的带导，还有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今天两个人能够还状况很好的出现在他的面前。那我们可能有人不知道哈，一般那个做海外工作人或是宣教工作人，他大概每4年啊，有人我们是差会是3年半一次，我们要做一个那个心理测验，不但要做身体检查，还要做心理测验。那么身体检查主要是看看，因为在海外生活压力很大，然后后来我们又做这个心理咨询工作。那你们知道最高危险群的那个容易 burn out 的行业，就是心理咨询师 counselor， 还有就是那个牧师，还有宣教士，还有律师，甚至牙医师，这是很高危险群的那个行业。那所以我们就要做心理测验。那我们95年我们那时候做心理测验，过去的心理测验当中都是很好哈。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心理存款充满存款，心理的情感账户充满存款。那连那个美国的心理医生都很惊奇，说你们怎么能够在，特别我们以前是在那个印尼的那个热带雨林哈，然后 jungle 里头，然后适应那边的气候、饮食，还有回教国家，竟然能够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竟然能够心理健康哈，还是很好。然后甚至有一次那个医生告诉我说，做完测验以后，他跟我们面谈完以后，他说我那时候已经是那个40出头了，他就说 Cathy 你有16岁少女的经历。所以那时候他说你怎么办到的，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常常有什么委屈就跟神讲。那我这一次我们来到Chicago 我们来到 Michigan 我们已经2个月了，我们刚到那个美国的时候，我们就到我们的总部再一次做一些跟心理医生面谈。那么这次面谈的时候他问我们2个问题就说你们在上一期的服事当中，你们的最大的那个 highlight 是什么就是最让你很兴奋的你们的工作的那个 highlight 是什么，还有你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困难在哪里你怎么过所以那我觉得后来我们跟他谈完以后，他给我们的那个就是一个最后给我们看一下他对我们的评估，他也觉得说我们 process well 所以我今天也印证了，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这个经过高山与低谷因为我们这一生其实都是一个 journey， 就是一个旅程。我们大家看过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在这个 journey 当中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老百姓他们离开他们的为奴之地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准备要到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摩西，上帝就借着摩西跟他们讲，就准备要进去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心理建设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足够一个 journey， 就有时候是很冒险的事情，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建设而且有足够的装备的话，我们就不会死在路上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方，那是牛奶与蜜之地，是好的地方。可那个地方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可他说他不是，他是一个乃是有山有谷以水滋润之地。那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那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有一个地方说它是一个需要以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所眷顾的，意思是说我们要预备，要么进去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 destiny， 它是一个有山有谷的。那他之前这句话的之前在11节里头，第10节他说那个地不像埃及地，因为埃及地有尼罗河，它是一个平原，他说你用脚踩一踩，那个植物就长出来了，蔬菜就长出来了，你根本不要费力。可是上帝要带你走的这个我们说的信仰的道路或是人生的道路，它是一个有高山有低谷的，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就上帝给你预备好的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可是他先给你心理预备，那是有高山有低谷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在新约圣经，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他也是建立很多教会，他也这么说。保罗在使徒行传应该是写图使徒行传，保罗他那时候快离开世界， 他说我不怕，他说我知道有锁链跟患难等着我，可是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有一个英文的圣经讲得更好，他说 I will finish my race joyfully， 就说不是等死啊。哦，我们走这个人生，像我们像空巢期了，我们要走人生的后半段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等着很被动的等到有一天死掉，不是。他说我带着喜乐的心，我要跑完我的行程，而且成就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事。他是一个善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上帝量给你的预备好要你做的善工。像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他说我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神的功啊，不是你的功。所以我今天到了中国，我到印尼，我不是去收我的庄稼。庄稼主说啊，耶稣说看到很多人困苦流离如无牧的羊，他说你们要求告那庄稼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我不是去收我的庄稼，我去收神的庄稼。所以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的一个目标。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个时候第六节这样说，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已经知道他快离开世界了。当一个人到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怎么说呢？那句话就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的基督徒的目标。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什么，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荣耀归家。这带着盼望啊，不怕死啊！啊，他带着盼望，哎，我要回去了。然后回去了，上帝说 ：“Welcome home， 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是他的目标，所以他可以忍受各种的患难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到，我今天就是要谈到，那我就看看圣经，我们圣经人物当中有没有什么高升经历，有什么低谷经历？这些人都是他们后来啊信了神。我们先来看看大卫。大卫他高山的经历，就他曾经打败哥利亚，巨人哥利亚，哇，那时候全国欢呼啊，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扫罗。他如果今天啊，他那时候有 Time 的杂志，他大概是那时候的封面人物，对不对？他出名了，然后他结交王子，娶公主为妻，他为驸马爷，他有好名声，这是他高山经历。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高山经历，我们你们在这边，哇，进入那个常春藤的学校，得到了那个很好的大公司的十大公司的那个那个主管，你有高山经历，你有成就，这是你的高山经历。那约瑟他从小他不需要做什么，他爸爸就很爱他，他被父亲宠爱，哥哥都没有穿彩衣，只有他可以穿彩衣。他做两个异梦，好像他也蒙神悦纳，给他异梦，后来这两个异梦都实现了，后来他做了埃及宰相。所以这是约瑟的一生当中的高山经历。我们看保罗，我们在读保罗书信，我们看见他引人归主，他建立很多教会。你看他写信给腓立比，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信给那个以弗所教会。你看他写了很多，他就是他曾经帮助了建立的教会。他福音两年当中，他福音传遍亚细亚。所以我们说以宣教事业来讲，他是成功的，他有高山经历。可是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人他们的低谷经历。低谷经历就是大卫王，大卫他那时候打败哥利亚以后，因为扫罗嫉妒他，追杀他，他后来要追杀很多次，像追狗一样。他后来没办法，他就逃到了敌人的国家去，如果我们用现代话来讲，他就是叛国贼。他逃到那边去，一个英雄啊，要装疯卖傻求生存。所以诗篇三十四篇有这样说，他在这个王面前装疯卖傻，可他说我要时时称颂我的神。所以他有一个低谷的经历，然后他住在亚杜兰洞多年了，然后就像这样躲躲藏藏。如果你们曾经去过以色列，就可以知道那个地方哦，就靠近那个死海那个地方，非常的那个水很缺少了。他就躲在山洞很多年了，不是一两年了。然后他家中后来他当王了，家中有乱伦，有谋杀，最后有一个儿子亚沙龙还背叛他。所以诗篇第三篇就是他的祷告，因为 杀他的时候啊，他就做跟神祷告。所以你看，这是他的低谷经历。我们看约瑟，约瑟啊，好好的就被哥哥嫉妒，就卖为奴隶，卖到他乡，离乡背井。像你们是因为有一个目标，你们个人的目标，你们移民来到这个地方。可是当你被离乡，你是被迫、哦、被放逐哦，那是另外一种滋味哦。所以他有低谷的经历，然后他被诬告，他很忠心的替老板工作，老板也信任他，可是那个老板娘就看中他，后来他不从，就诬告他。所以你看他莫名其妙，我做好事，我很忠心，我很守本分，可有人要诬告你，所以他就被关到监狱里头去。他关到监狱里头去的时候，他也很善待那些啊、就是囚犯，然后他帮助他们，结果没想到这些帮助人都忘恩负义。两年以后才想起他来，他才成为宰相。所以你看他的低谷经历，让我们看保罗。保罗我们刚刚谈到他有伟大的宣教事业，可是他在啊。他在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说：“我向那个亲爱的同工啊路加还有迪马问安。”可是到了提摩太后书，他怎么说了？迪马贪爱世界，离弃我，往铁沙罗尼家去了。你知道，很多人呢，在海外工作也好，在宣教士工作也好，两个影响两啊最大的因素，让一个人很灰心离家，离开工厂，回到国家自己的国家。两大因素，第一个就是同工的矛盾，第二就是儿女适应不良。你像那么成功的一个宣教士，当他听到迪马就离弃他了，他用很强烈的字眼离弃他了，他很难过，而且他是老年的时候，然后他受各种的苦难危险，然后他坐牢，他坐在三个地方坐过牢，耶路撒冷、该撒利亚、罗马等。所以，可是我们今天读他们的书信，我们很佩服他们，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信仰，可是他们都经过低谷的经历的。那现在重点就是如何走出低谷。那我讲这个之前啊，我们要看啊，你有机会再回去看圣经。其实圣经哈、啊，我们越老哈、啊，哦，越想读。你知道谷，圣经上谈了很多谷，诗篇二十三篇大家最了解，经过死荫的幽谷。神与我同在，我不怕遭害。然后另外一个谷就是那个流泪谷，诗篇八十四篇，他们经过流泪谷，他们往锡安去，他们经过流泪谷，如果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走出这个低谷的时候，神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一个人就是要，你不是说哎呀高山，大家都很希望高山，那坊间的书都告诉你怎么样成功，可是哦，没有人教你，很少人教你怎么样来面对你的低谷。有时候低谷，另外一个低谷是什么谷呢？当你被遗弃的时候，你就会流泪，很伤心，你很挫折的就流泪。还有谷叫做雅歌谷，雅歌谷叫做拖泪谷、连泪谷。这雅歌谷怎么出现的呢？就是在耶稣雅记。耶稣雅打败了那个啊，忘记了啊，耶利哥城。接下来他打爱城的时候，啊，打爱城之前啊，上帝就告诉他们，这个城啊，拜偶像很严重，所以那个东西都不能留，叫当灭之物。人要打败，同时要那个东西都不能拿。结果有个雅干呐、啊，他看到一个哦，金子银子，衣服好漂亮。他就赶快拿起来藏起来了，结果他们就去打爱城的时候就打失败了。然后呢，耶稣就很了，我们都听你的话，怎么会上帝怎么让我们打失败呢？后来他们就求问上帝，上帝就说雅干他偷拿了他偷窃了当灭之物，贪心嘛，后来连累了以色列人打败。所以后来他们就把雅干把他拖出来，把他家人全部拖出来，把他偷去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就放在那雅歌谷里头烧掉了。那你知道吗？后来到了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二章 第十五节，他也谈到说那个以色列人啊，就是离弃神，可是离弃神以后他们悔改，上帝要让他们什么，使他的雅各谷成为指望之门。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有时候你会经过流泪谷，因为有人离弃你，你也会经过拖累谷，就是你被人拖累了，你没做错什么事情啊，可是连别人的行为罪行啊拖累你了。像我以前在台南的那个台湾的台南的女监狱里头，我去传福音，你知道那边关的那些大部分的太太，而且那个监狱很特别哦，监狱外头有一个那个育婴所，育婴的地方铺很好的地毯，有一些保姆在照顾那些爬在地上爬的婴儿，因为他的妈妈是没妈妈被关在监狱里头，然后他爸爸也是被关在监狱里头，那妈妈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就国家就派这些保姆来照顾他。后来我进去以后，我就了解这些女犯人啊，我就谈完以后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是哦，他先生做生意，他背书，所以先生开空头支票，关的是他，就叫被拖累。我们人生在世界上，不是你去找这种啊，我们找这个谷去走了。有时候你完全没有预料之外，这个拖累谷你就进去拖累谷了。那所以现在重点哈，重点是什么？我们要达到像我们刚刚保罗所说，哎，我可以跑完这个人生的旅程。那做一个宣教士，我要跑完我当走的道路，我能够 joyfully 到达，我能够带着盼望到达。哦，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教会里要学习怎么走出低谷。那我现在就从我就开始看我们刚谈到的这几个人，还有包括你们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们也看见他的高山有啊，你看什么都有哇，有儿女要有儿子，有儿子要有女儿就有女儿，他很有钱哦，我们说福禄寿都有了，他所谓的可以说是他成功人士哦，他哈那个是我们说他们是就是德高望重的人。大家你看他在叙述的时候，大家看到他男女老幼看到他都要赶快让步尊敬他，这高山经历。可是当撒旦就控告他，就开始攻击他的时候，就夺走他一切，他的儿女一个死亡，一个一个死掉，他的那个什么家产被夺去了，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他在有一章的时候，你们回去看，好好读读约伯记，不能用理性读，要读情感。他苦到一个程度啊，他怎么说呢？当你哈，你遇到灾难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人陪伴你，你就比较能够承担得住。可他讲一句话，真是悲哀啊！他说我身上后来不是全身都烂吗？他讲一句话，他说连我的妻子都嫌我口中的气味。厌恶我，你看你身边人啊都嫌你了，当你遭那么大的灾难的时候，他都嫌你很臭，你看他非常的孤单哦，这就是他的低谷。我就看他们这些人怎么走出这个低谷，我就发现了第一个，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失落的事实，这发生了。任何的低谷一定有失落，你拥有的东西突然没有了，你有一个梦想，哎，没有了。你想说啊，我要跟我的家人永远相处在一起，结果谁知道约瑟就被卖到外国去了，很重大的失落，关系的失落，梦想的失落。那你看那个约伯，身体啊好好的，全身烂，然后关系也失落，财产也失落。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看那些人有没有在国内一样？他失落太多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像雷曼那个垮台的时候，台湾很多人都一夜之间破产，因为把钱都投资在这个最有名的好公司啊，一下子没有了，就跳楼。失落，你们啊，失落带给你的那个冲击啊是很大的。你们看看那个什么啊，说啊什么汶川大地震，什么大地震啊，什么海啸啊，你看那些人哦、啊，都呆呆的。当他遇到那个创伤来的时候，家人他看着目睹那个家人就给那个房子这样倒塌下来把他压死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脚就只看到脚没看到身体的时候，那个创伤啊，那个失落很大的时候，那整个人就呆了，就惊吓期。所以你看哦， 岳伯他怎么样？他朋友三个朋友不是来看他吗？他们远从远处看他，认不得他来了。你的好朋友啊，你看一个失落大到那种程度啊，他可能消瘦或是烂到那个脸啊，都很多那个流水。他的朋友，好朋友都认不出他来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哈，那个失落带给你的身体上的那个变化。我有一个，我帮助一个太太，她那时候怀孕了，后来去照超音波，一检查说是双胞胎，她好高兴了，然后就准备，她也辞去她的工作啊，然后就去要准备生产了。生产的过程，她告诉我说，她听到娃娃的声音，结果她以为等一下过几天就可以看到孩子了，结果后来孩子死掉了，然后她家人就瞒着她。不敢看就拖他，啊，说孩子有点问题，啊，医生正在抢救，然后还好，其实已经死掉了。结果一个礼拜，我要看我孩子，结果他们就才告诉他，你的孩子都死掉，哭惨了。后来啊，他才三十几岁哦，他那么大的失落以后，从后来就没有月经了。三十几岁的女孩子，一下就进入更年期。你看那个冲击啊，当个人失落的时候，那冲击影响你整个身体的那个生理都变化了，你的思想都会啊有点扭曲了。所以我们看诗篇，为什么神，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为什么到什么时候才离开，才来成就呢？来听我的祷告啊！我们的思想都开始很负面了，然后开始哈，你看你这个人很追求神哦，哎，突然之间他遇到灾难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他好像怀疑神的存在了，这是可能的。你的身体受影响，你的认知受影响，你的情感都受影响，你的免疫力都受影响，就很身体都很容易发疾病的。所以你当你的压力啊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这压力点数超标的时候，你立刻你就发现你的免疫力一下子下降，就很容易生病，而且一生病都是要几个月才会好的。这个就是那个失落在低谷当中啊带给我们人的身体灵魂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我就看到无论是大卫，无论是那个约伯，你看他们写约伯记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跟神诉说，就是容许自己悲伤流泪，向神吐露苦情，陈述患难。在诗篇142篇第二节，就是有时候神借着你在低谷的过程当中，他要与你同在。那个同在啊，不像，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读圣经哦，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只是白纸黑字。当你在低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个神的同在的重要性。所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能够不怕呢？当你发现你是癌症末期的时候，你会不怕呢？任何人都会怕的。啊，可你能够不怕呢，是因为神与我同在。然后那个亚萨是一个 worship leader， 他是大卫王那个时候的一个领袖，属灵的领袖。他说：“我看见恶人，我就心怀不平。他们所得了过于他们所求的，他们的骄傲像那个项链挂在他的头上、颈上。然后他们睡觉了，他们死掉的时候也很平安呐、啊。我就心怀不平。可是他怎么样？他们这些属灵的伟人有个好处啊。”他们遇到他不明白很多困惑期，像我上个礼拜我先在里面分享了，我们有困惑期。这个困惑期就是我们的搁浅的日子也好，我们的旷野也好，或是我们的低谷。这个时候你需要神哦，你要需要，就像我们你经过高山低谷，你需要雨水来滋润你的心呢。所以亚萨怎么说呢？亚萨他说，我实在搞不清楚神你为什么这样做，你怎么允许恶人啊嚣张，恶人得的过他所求的，我实在不明白。我喝尽了满杯的苦水，我怎么样，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突然去认罪，我认罪，我读经，我祷告，我做很多好的事情，我很守本分，可是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敬畏你，却一切都很好？你会心怀不平。他就把他的真实的感受带到神的面前。后来神就对他说话了，然后他就怎么说呢？他说：“神啊，然而我与你同在，我邀请你跟我同在，你的右手搀着我的手， 你用你的话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所以这个是他们容许自己悲伤。那你看大卫更好，大卫他说他哭到什么程度？他说我几次流离，你看常常要躲来躲去。他说神啊，你把我的眼泪装在皮带里头。他说我哭啊哭啊哭啊，我哭到我的那个床铺都飘起来。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要学习大卫。那约瑟怎么起来的呢？约瑟当然就替他伸冤，神替他伸冤了。后来他就当宰相了。后来害他的哥哥出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看到他哥弟弟，看到他哥哥，他从那个时间呢，他就大哭七次，他在神面前哭啊。所以要跟神，要容许自己悲伤流泪，向神吐露苦情，然后神就你就经历神的同在。然后接下来跟各位谈一下，就是确认责任。可能你不明白说这确认责任是什么意思哈？你看一下这个图，然后最后就放手。放手在新约圣经意思就是释放，对吗？赦免别人的罪，那个赦免就是那个放手的意思，就是释放的意思。放手，让神接手。好，我们看这个图。人生有可掌握跟不可掌握的领域。好，这里有两个圆圈，里面的圆圈就是自己的决定跟选择，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人家伤我的时候，我会很难过的，那我就带到神的面前，我要让我的心情快乐起来，这是我的责任哦，不是人家的责任哦。我的期望，可能我对别人有期望，过高的期望，就是他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希望孩子哇能够上常春藤，能够上学校，然后上做这个，结果我们那个期望是不合理的。或甚至我们中国人都是养儿防老，可是问题是你的孩子在这边成长了，这个观念不行不通的。他们是美国的那个西方教育是非常训练孩子独立自主的，他们觉得那个我十八岁我就成年人了，哎，那个父母你要养老，你要怎么样过，那是你的责任。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合理的期望，我们不合理的期望出去的时候，我们失望，他做不到，我们就失望，所以我们常常会愤怒，会发脾气，是因为我们有不合理的期望。所以调整我们的期望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哦。人家的快乐也不是你的责任。我们来看看外面的那个圆圈，就是那个外面这里头圆外头的这个地方，不可掌握的领域，包括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成功失败好不好，爱你不爱你，不是你造成的，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啊，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的老师对我说的。他说你爸爸妈妈离婚不是你造成的，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能够让他们 不离婚的，因为那是不可控的。就好像密西根的天气，如果你希望明天密西根的天气很好，因为你要去郊游，那你就整晚不用睡觉了，因为你要去控制一个不可控的事情，所以你就成为一个外控者。别人的渴望，别人的感受，别人快乐，我们当然不难过，我们会帮助他同情，可是他不想快乐，你也没有办法。所以有一本书说，快乐是一种选择，不是你别人的快乐，别人的感受不是由你来决定的，还有别人的看法，别人的行为，别人的态度，我们包括我们过去年轻不懂事犯的错误，都已经是不可控了。可是我们可以做可控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做一个祷告，叫 Serenity Prayer。愿上帝赐给我平静的心，接受我不能够改变，就是我不能够控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父母不是由你选择的。上帝赐给我勇气，第一个是平静的心，去接受我不可以掌控的领域。上帝赐给我勇气，去改变里头那个圆圈，做正确的决定。然后上帝赐给我智慧，明白两者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需要平静的心，我们需要勇气，我们需要智慧。那你看啊，扫罗不是追杀那个大卫吗？扫罗追杀大卫的行为就是外围的嘛，不可控的。 所以 可是你看看，你看大卫他就是一个内控的人。你看大卫对扫罗王说，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知道我没有恶意背逆你，我的动机我从来没有想要叛国，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所以你看他是个内控者，你虽然猎杀，你想杀我，可是我不会害你，虽然我有机会可以杀你。那时候那个扫罗在山洞里头小便，他躲在里头啊，大卫在里头，他可以趁他在小便的时候杀死他，他没有。所以他后来就只是割掉他的一个衣服，然后他跟他讲说，我没有要杀你，我不会以恶报恶的，他以善胜恶。所以你看大卫，人家对他不好，大卫用以善胜恶的方式，然后他说我听凭主怒，所以主必伸冤嘛，罗马书也这样说，不要以恶报恶，交给上帝，上帝替我们伸冤。所以就是做可控的事情。大卫那后来扫罗还是继续追杀他，不可控了嘛，人家伤你啊，你没办法控制，人家想要害你，你根本没办法控制，可是你可以做正确的选择。像我知道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家暴，当先生要打你的时候， 要拿一个菜刀 要追闪了，你赶快逃啊，你不要坐在站在那边，要逃啊，为你的安全，为你的孩子，就逃，就可控了。你不要说哎呀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可能啊，他如果已经是那种已经就是就我们叫 rageholic， 他已经成为他不能控制自己的那个怒气，或是他生气的时候，他不能控制处理自己的挫折的时候，他就会做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这是你不可以控制，别人的行为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就要赶快做可控的事情啊、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要逃离。那我现在，所以我有时候很多人那个咨客来找我，或是个案来找我，他们都是在人生的低谷，找不出去了，困住了，他们就来找我。所以我通常就会用这个，我会给他们画一个叫生活史。那上面就是一个正面的经历，就是我们刚刚的高山的经历，下面就是低谷的经历。我就从零岁画到现在，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处理这个下面，这下面如果用一般心理学或是世俗的讲，叫 unfinished business。 如果你在很多的那个伤害，被伤害，你进入很多拖累股，你经过很多流泪股，你的原生家庭给你很多的伤害，可是你都没有去处理。今天很多人是嘛，拿那个创可贴贴住你的伤口，你可能全身都是片骨，全身都是伤，可是你就拿创可贴贴，好像没事，可是哈、哦，迟早会出事。随着年纪越大，你就会发现了、哦，那些创伤啊，那些伤害，都是 emotional baggage， 我们叫情绪包袱。你想想看，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只有五六包，十年增加十包，再十年三十包，你看看你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处理的话，就走不动了。我们讲 travel light， 你可能还没办法走到尽头哦，你已经在中途就垮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从这些圣经人物当中，我们学习来处理我们的我们低谷当中我们的伤害。上次礼拜五有一次布道会的时候，我有谈到说，我是因为爸爸妈妈离婚。老师后来有机会遇到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是我的英文老师，他后来带我信主。那我那时候刚刚信主以后，我就有一个观念，对我信耶稣有平安，从此以后越来越好。可是哈、哦，我大概在大学啊，我那时候信主以后，我也开始觉得主有平安，主也保佑我，也听我的祷告。可是有一天啊，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从学校回来，我们是住在小区的四楼。我走到三楼的时候，三楼到四楼楼梯啊，就有一些太太，有一些男人，就站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奇怪，他是要找我邻居的、啊、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上来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 就讲到说，哎，你认不是你那个你认不认识？他就谈到我妈妈的名字。我说她是我妈。然后我就说你们找她干嘛？她不是住在这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啊入社会的经验，我也不理他们，因为他找我妈，我妈又不住在这里。然后我就去开我的门了，我就进来了。我进来就经过阳台，然后要进入客厅，他们就跟着我进来了。我说你干嘛？这是我家哎。他们也不理我，后来我就一直走到我的客厅，他们跟着我到客厅去。我说您干嘛？他说哦，住人家的，那个欠人家的钱，还住那么漂亮的房子。我说我就赶快澄清了，我说这是我爸爸买的房子，不是我妈妈的买，他们已经离婚了。他们说啊，他们是假离婚。然后我说你可以去找我妈妈，我妈妈在工厂。他说你晓不晓得你妈妈？然后他说你真会演戏啊。你妈妈的工厂倒闭了，人跑了。然后我说怎么会呢？他说是啊，不然我们来你这边干什么？他说你是家里的老几？我说老大。好好好，很好很好，老母亲的债务女儿要还，来写借条，你妈妈的借条在这边，你就换个名字嘛。我说我不是读法律，可是我不能乱签，因为我没有欠你钱。然后他就开始讲，有一个男人穿一个黑色的西装，我看他讲好像是，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职业讨债。啊，小女生看起来还蛮可爱的，可是哈、哦，一瓶硫酸呐、啊、就不可爱了，赶快把你妈妈找回来，不要想逃了，我们会来的。然后他们这边啊、哦，大家这边说话说。后来说啊，反正他妈妈真的不在这，他们就到我们房间了，每个去看看我妈妈有没有躲在里头。后来看看没有了，他说好了，今天没一劳没有什么收获，改天再来吧。他们就走了，我好害怕，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爸爸，我说爸爸，因为我爸爸在泰国开旅行社，他有钱啊，我说爸爸，赶快啊、哦，赶快帮助妈妈，妈妈负债了，人跑了，债主来要跟我要钱啊，他们说还会再来的。我爸爸说那是你妈妈的诡计，他可能派几个打手来跟你讲他们是讨债的，等一下我如果给你钱的话，到时候他们就分赃，我才不会做这种傻事。啪，电话就挂下来。我那时候就想说哈，不是说在家靠父母吗？啊，怎么都不能靠了。所以当你低谷的时候，不是你去找哦，就来了，你毫无预警的情况就来了。哎，我就赶快，我想还要找谁呢？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牧师，我牧师有经验，牧会多年都有经验。他就跟我讲，把弟弟妹妹带到教会来，我要跟你们讲。他就跟我讲，爱华你是姐姐，你跟你妹妹啊，两个要安全，我要考虑你们安全。以后是明天，今天晚上回家去，不能够开灯。任何灯都不能开，因为根据他以前有人在讨债的经验，讨那个会有的那个债的经验，都是会派人在那在电线杆旁边等，只要有人出现就上去。他是回家，明天开始上学放学回家，叫你弟弟妹妹不能直接往家里去，到教会去，来牧师家吃饭，吃完饭以后，然后再去教会图书馆读书，做作业，写完了10:3011:00带弟弟妹妹回家，回家不能开灯，只能回家睡觉，我们就乖乖的听牧师的话，就这样做。可是有一天呐、啊，我们也是回家11:00多了，回到家的时候，我要上厕所，那我就因为我们这种自动的那个动作，我就开灯上厕所，哎，想起来，哎呦，怎么赶快关灯？可是真的哦。没多久我就听到有人上来了，因为很晚嘛，他就哭哭哭哭一直在门那个敲啊敲很大力，后来我看你觉得他好像还带着棍子，就拿棍子在那个大门敲啊敲啊，就是要破，好像要破门而入，我们好哦，我好害怕，我就跟我弟弟大家，我好像训练有素，全部躲到那个个人的那个衣橱，我就在衣橱里头哇祷告，主啊救我救我，爸爸妈妈不在，我不晓得他们会做些什么，主啊他要破门而入怎么办，哇哭啊哭啊的、啊、后来哦，我们邻居的那个一个大汉子出来了，他很高很壮，他说讨债要讨债， 明天早上再来，晚上我睡觉来吵我，你再这样子好叫警察来。后来那个人不好意思就下去了，他到楼下的时候就把那个门咔就很大声关，我就知道他走了，我就叫我弟弟妹赶快去睡觉，明天要上学，我也进到我的房间要睡觉，我睡不着，今天走了明天还要来，好害怕哦。啊，然后又很气我妈妈，这什么妈妈，为了她的男人她抛弃我们，现在事业做不成功了，破产了也 不处理，让人家来讨债来找我。我就开始哦，上帝啊，你怎么给我这个妈妈啊，你就开始恨我妈妈，然后可是就很害怕，我就想要睡觉，明天要上学啊，我就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翻转啦、啊，睡不着觉，又害怕又生气。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上帝啊，求你救救我，我很认真读圣经啊，我祷告啊，你不信你要有平安啊，怎么我现在就遭遇到这种事情啊，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给我这个妈妈，我那么乖，我守本分，我好学生，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样事情啊，好像你能够把你的，你就是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到神的面前，这是我心中的我的心声啊，我说神，你怎么给我这个妈妈，你怎么给我这种爸爸，神就跟我交流了，在你那很危险的时候啊，神就开始跟你交流了，神就跟我想到他挂在木头上了，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不知道做什么，我说神啊，你是神，你可以饶恕我，做不到，我又没有犯错，神就跟我交流了，耶稣没有犯错也没有犯罪，我说神，你做得到做不到，他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要帮助你，我不愿意，我还一直觉得我没有犯错，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一些，我要帮他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再承担他这些，我很不愿意，我就起来了，我就到床上，我去睡觉，根本睡不着，我就听到那个钟啊，当当当，三点钟，我知道，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天天继续啊，我会发疯的，我就从床上下来，我知道没有路走了，我说神啊，我愿意，求你帮助我。突然之间啊，我感觉我那个屋顶啊，那个天花板好像打开了。上帝就把那爱啊，这种倾倒在我的心里头啊，我就开始赞美神。我说神啊，我来跟随你。我的妈妈是音乐家，很会弹钢琴，很有才艺，很漂亮。学校的篮球队，篮球排球校队，很漂亮。在学校的时候，哇，指挥。她的家世非常好，她在那个时候是读师专，我们那时候高等教育的。可是他今天怎么样，他事业成功，他结婚了，可是他今天搞了，家也毁了，公事业也失败了，我就发现了，我不能够靠女人，不能靠你的美丽，女人不能靠你的才识带给你幸福的，我说神啊，如果我们家里的债务能够还清，我这一生要跟随你，我要走你的道路。很奇怪，我就这样子跟神这样说，那个平安就充满我，我就躺在床上立刻睡着，睡到第二天一大早，赶快叫把弟弟妹叫起来吃早餐，赶快去学校。虽然我知道那些债主会来，可是啊，内心啊就不害怕。有一天我妈妈打电话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妈妈就打电话来。我没有在，你知道吗？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会说出来的。可是啊，我就感觉我那个愤怒，我那个恨呐、啊，已经被主拿走。我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她说：“我说妈妈你好不好？你在哪里？”我就觉得我很惊讶，我怎么那个平静的心。然后他说，我说妈妈，很多人找你，听说你的那个工厂倒闭了，你要怎么面对。然后他说我会出来。然后他就说然后后来我的祖母也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知道他就出来跟我妈妈联络了，然后他们两个出来面对那个债主，说我们愿意还钱，可是不要逼得太急，我们愿意分期付款。所以我的祖母跟我的妈妈就把他们的钱拿出来一些，就给这些债主，先给他们一个头期款一样，以后每个月来拿钱。然后他们说，我祖母就跟那些债主说，给我两个孙女好好读完书，他们去找工作， 帮他妈妈还债，你们不要来干扰他好不好？他们说好，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赶快，哦，后来他们就不来了，可每个月就会 来拿钱，我们就要凑钱啊。可是那时候读完书以后，我妹妹找工作，我也找工作，所以我就开始找工作，我们就帮我妈妈还钱，他也尽他的本分，我们也帮他忙。这样两年多以后，哎，我就发现，哎，本来十五号都会来拿钱，没有人来了，我就知道债务还清了。那时候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那个广播电台啊，做那个 script 啊 translator。后来他们就上帝就对我说话，说你要来跟随我，给该杀了应该给该杀了。给耶和华了，就该归给耶和华了。我就走出来，我就加入了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你知道吗？当我加入宣言传道，他们就给我受训，给我读啊，我开始读新旧约概论。我就啊，然后就派我去韩国，然后后来我就成立妇女研讨会，然后我就在妇女然后遇到我的丈夫，所以我又开始爬高山了。然后我就啊，然后就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好，我就感觉我们能够同心，有一个丈夫很可靠啊，可以。啊，就好像我就不一定要像以前在家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是一个，我其实是我爸爸妈妈的妈妈。你知道我小学哦，我从小学几年级，我妈妈喜欢打牌，我爸爸喜欢跳恰恰，恰恰哦，他们搞到每次都搞到十一点、十二点，他们又不带钥匙，然后就按铃，都是我给他开门，我给我爸爸妈妈去外面玩好了，回来我给他们开门。所以我现在是 well trained caregiver， 我从小学就被训练。可是你知道，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失落很多啊，太快成为小大人，不会玩，太小就承担了大人的责任，我失落了很大的童年。可感谢神，后来嫁给这个老公，他很会玩，所以他补足了，他带我去玩，带我去哪里啊啊！我就跟着他到处跑，所以我现在跑了半个世界了，享受不同的食物，到处观光。我感谢神，神在补还我。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妈妈的关系就是一个拖累股，我被他拖累了。可是我那这过程当中，我学习跟神倾心吐意，我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一个永生的真神跟我同在，然后后来他就搀着我的右手 走上这一条传福音的道路，这条路是太美的道路。然后你知道吗，我妈妈后来债务还清了，我妈就跟她的同居人还住在一起。可是就在我们要还在印尼快要到中国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妈就中风了。然后那时候本来都要想要我妈妈要做 bypass 的时候，就发现她的血管全部几乎都堵塞了，就中风了。就那个同居人就把她送去医院，进入加护病房。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妹妹，我妹妹在日本宣教，我在印尼宣教，我们两个人赶回来，我就赶到台大医院去。很奇妙，我们那时候我就是那时候发动很多妇女为我妈妈祷告，我说神啊，再给我妈妈机会。我们赶到了以后，我妈妈刚好从加护病房，特别是我晚一点到，我妈妈从加护病房出来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就因为医生跟我讲她的血管阻塞太严重了，随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跟我妈妈，我医生跟我讲她不会讲话了，就是不能讲话，可是她可以听，然后有一边是不能动，一边可以动，我就跟妈妈讲，我就要开始要预备她，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去日本观光。你知道，我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妈，你要到你以前到日本去都是要办那个日本签证。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活一阵子以后，我们有时候都要哎先办好那个天国签证。我说你晓不晓得天国签证怎么办？他就摇摇头。我说天国签证就需要天国的那个权威人士盖章。我说天国没有罪，有罪人进不去。那怎么办呢？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用他的宝血来除掉这个罪孽，然后盖上天国的章。我说妈妈， 我知道你现在出来了，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到天国，好不好？现在就办天国的签证。妈妈，我跟你生活那么多年，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犯罪，你伤害爸爸，爸爸也伤害你，恩恩怨怨很多。我说你要不要认罪，请神来饶恕你的罪，我们办好这个天国签证，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带你祷告好不好？他手就跟我碰一碰，头点一点，我就带领他认罪祷告，接受耶稣来成为他的救主。完了以后，我再跟他谈，我说妈妈，我们要去天国，无债一身轻啊，我们不要带着债务去天国。我说爸爸伤害你，你也伤害他，好不好？饶恕爸爸，你的债也可以得到赦免。结果他后来，我爸爸他出院以后一段时间，我爸爸竟然出现在他的地方，我爸爸帮他付了一笔钱。虽然我爸爸已经再娶了，可是他们可以彼此饶恕，我很感谢神。然后后来他就回去了这个同居人的家，同居人照顾他，觉得照顾好辛苦，你们照顾中风人知道翻身很难了，还要帮他洗大小便都要处理。这个同居人就说，打电话给我妹妹说，你妈妈太重了，把她接回去吧，好像东西送回去一样。我妈妈听了以后，我妹妹跟我讲，她去接妈妈的时候，我妈妈一直掉眼泪。她为了这个男人离家，今天她中风了，没用了，人家要送回去。所以我妹妹就从台北打电话跟我讲说，姐姐要怎么处理妈妈，要怎么安置妈妈。我说我们问弟弟，我弟弟刚好在泰国，泰国有很多佣人嘛，我说把他送给弟弟，因为你在日本宣教，我在宣，我们这个地方不适合，医疗又不够，然后你跟弟弟讲可不可以照顾妈妈，我们两家出钱。感谢神哦，上帝给我一个妹夫也是宣教士，给我一个这个蔡弟兄好女婿，他们同意承担我妈妈的医疗费，我妈妈的那个生活费给我弟弟，我弟弟只要负责照顾。就我妹妹就坐上飞机，我妈妈坐轮椅就把她送到泰国，后来住在我弟弟家。很奇妙哦，没多久我妹妹被香港的宣道会差派到曼谷去，就离我妈妈更近了，后来常常去看我妈妈。后来就有一个宣道会的牧师就在我弟弟的家给我妈妈受洗。后来我有时候放假，我就飞到曼谷去看我妈妈。有一次我跟我妈妈见面的是用字条交流，因为她不能说话。我说妈妈好，然后她就会写，用一只手来写。我看到她的时候，哇，全部白头发，非常的慈祥。上帝又给她多活了一年多，后来离开世界。我今天为什么讲？今天刚好是母亲节。我的母亲，她过去不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这是我不能控的，我没办法选择我的母亲。可是耶稣的爱，我来常常跟神讲，然后耶稣的爱充满我的心，让我能够爱我的妈妈。我觉得这是一个庆祝母亲节最好的方式，用上帝的爱来爱我的不完全的妈妈，然后我妈妈有一天也经历到上帝的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感谢你，你就是爱，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那样子不堪，那样子不完全，我们也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常常伤害别人，别人也伤害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福你的儿女们，我们经过很多高山的经历，可是有时候你要让我们更深刻体验到你的同在，你允许我们进入这个低谷，可是你说你是你所眷顾的地，是你的恩典浇灌的地。我们每次来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亲近我们，我们走不过去的时候， 你这个背我们过去。就像圣经所说，我们经过流泪谷，我们很多的委屈，很多的苦，可是你叫我们的地成为泉源之地。我们经过水，我们经过火，水不漫过我们，火也不烧着我们。我们经过拖累谷，你叫拖累谷成为泉源，成为指望之门。我们经验到未来有盼望的这个真理，那是真实的。你会叫我们在好像无可指望的地方，你给我们未来的盼望，让我们将来也能够给别人你上头来的盼望。哎，谢谢你，我们在很苦的时候，你给我们喜乐的油来膏抹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你的喜乐来走前面的道路。感谢你，你的心意都是一致的，你要你的儿女能够喜乐的心走完你给我们的路程，帮助我们常常跟你有好的交流，好的关系，学习跟你祷告，学习跟你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不是只有苦难来才来找你，而是平常就跟你做好朋友，把我们的委屈，我们的喜怒哀乐都跟你交流。主啊，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